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给大家分享了民长三松的生命事迹，无论是他的出生还是他的生活，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反省的地方。三松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民长，他的很多故事呢被艺术工作者所喜爱，有的呢把他的故事画成了画作，有的拍成了电影，还有的写成了文学作品。他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受人喜爱，我想是因为三松的故事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圣经作者深刻描绘出他作为一个人，他的人性样貌，以及在追随天主的路上所有的软弱与挣扎。他就像今天在属灵道路上挣扎的芸芸众生。因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松的事迹留给我们的反省是什么。当我们去看三松的故事时，相信有两个地方是我们大家最容易发觉的，一个就是面对女人她所表现出的软弱，另一方面呢就是她的特殊力量，这是她的恩赐和能力。这些让三松的生活充满了故事性，但这些也恰恰是我们大家值得反省的地方。所以让我们通过这一些生命故事一起来看一看它带给我们究竟有哪一些警醒。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女人三松生命的软弱。女人代表的是一种人性的欲望，来自于人的本性，具有超强的能力，他可以俘获世间任何看起来很强大的人。中国有一句话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英雄可以征服世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女人可以俘获英雄。英雄在自己的欲望面前往往是软弱的，甚至是无力的。就如大卫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对天主充满了信赖，可是在面对美色时仍然跌倒了。因此任何一个人在面对女色，在面对自己的情欲时，都不要逞英雄，因为欲望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知不觉中就会俘获我们每一个人。同时我们也要记得，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被天主拣选就会没有诱惑，没有了人性的欲望。其实人本性的一切都还在，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战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更是如此，情欲的诱惑更为强烈，他们充斥于网络、手机、报刊等，他们临在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于其中。很多过去是大问题，人们羞于启齿，不好公开谈论的，今天已经成为合法的事，很多人都去做，并且以此呢来炫耀自己。所以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更应该小心，我们要切记欲望会叫人浮化，情欲会使人迷失，如果我们不注意，迟早会玩火自焚。女人是三松的一个软肋，是他生命的漏洞，正是他有了这个漏洞，因此他的仇敌想尽办法用此来攻打他，使他因此而被击败。我们从三松的故事里边就能够发觉，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边其实都有一些自己软弱的地方，有的人可能是权力，有的人可能是钱财，有的人可能是女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一些生命软肋，这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去留意的。 我们在这一些地方可能相比较于他人呢，就比较容易跌倒。而恰恰就是因为如此，魔鬼在不断地寻找生命的软弱，借此呢来打击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女人是三松的一个软肋，那么同样我们也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被天主拣选，我们生命的软弱就会被拿去，我们生命的诱惑就会没有，而是说我们只有依靠天主，不断的警醒信赖和依靠他，我们才可以战胜。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保禄宗徒他曾经祈求天主把他身上的那个刺从他的身上拿去，但是天主告诉他，有我的恩宠为你来讲已经足够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我们大家应该再次的提醒自己，女人本身就是很多男人的诱惑，同样呢，男人也是女人的诱惑，让我们大家在这一些方面，在情欲方面都有所警惕。好了，让我们大家来看第二个反省，就是生命恩赐的流失。我们知道呢，三松是一个具有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力量无穷，这是三松的恩赐与能力。因着他被天主拣选，他有了惊人的力量，他力大无比，这是培雷舍特人特别害怕他。因着惊人的力量呢，也让人对他充满了敬畏和爱慕。就如英雄难过美人关，同样美女也爱英雄。这正是三松拥有了这样的能力，让他得到了女人的芳心，也得到了人们的爱戴。我们生活里边也会如此。我们很多人因为拥有了天主给予我们特别的恩赐，你比如口才，你比如领导能力，你比如在其他音乐了、文学了等等方面不同的天赋，那么我们会为自己迎来很多的掌声和鲜花。可是这种能力是天主的一份恩赐，就像三松，他的力量是来自于天主的赏赐。圣经多次提及上主的神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使他拥有了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同样另外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既然是恩赐，就有可能被天主拿走。所以在三松的生命记述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大家警惕，他有梦中醒来，心想这一次和前几次一样，我一挣扎必能脱身，他却不知道上主已离弃了他。这在民长记16章20节。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我们仰仗天主的恩赐，获得了很多令人羡慕的能力，我们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可是我们生活中却不知珍惜，我们随同自己的私欲生活，我们不愿意离开罪恶，我们与罪恶同行，结果我们远离了天主，失去了来自天主的能力。但可悲的是，我们如三松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能力，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去问我们自己，我是否生活在可怕的无知中。天主的能力已经离开了我们，而我们还不自知。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魔鬼不单攻打我们生命软弱的地方，也会攻打我们的恩赐。就如我们人经常说的，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也是我们的优点。这恰恰就是在于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我们的优点往往是我们忘记天主，而这样的一种忘记以及我们自己的掉以轻心，就给我们的敌人留下了攻打的空隙。恩赐是我们容易迷失自己的地方，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这也是我们通过三松的生命故事，我们大家应该了解到的。那么第三个 给予我们的反省呢，就是生命的剃头。我们知道呢，三松之所以失去力量，就是三松被他人剪去了头发。说起剃头呢，我们可能有很多人知道，一个犯人当他进入到监狱里边的时候呢，他要剃头。其实什么是剃头呢？剃头也就是从头改过。同样三松呢，他的剃头也是这样，他失去了力量，让他一无所有，他被别人关进了监狱。这时呢，他没有了什么样的仗势，他只有转向天主。因此剃头代表的是天主的管教，正是这个痛苦的经历让他知道了自己的渺小，自己力量的来源，那就是给予他生命的天主。这也是他整个的生命秘密里边最大的秘密，也就是他的力量不是因为他的头发，而是他的天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剃头所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带来的一份思考。同样呢，他的剃头当我们跟他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思考更多。我们知道三松的名字呢原意为太阳，可是我们通过圣经我们了解到，三松被人剃头以后关进了监狱，挖去了双眼，在那里受尽了折磨。一个人没有了双眼，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光明。因此我们可以讲，太阳成为了黑暗。就像耶稣在福音里边告诉我们的，眼睛是身体的灯，如果我们的眼睛瞎了，那么我们整个的身体也就黑暗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此时的太阳成为了黑暗，因为它已经没有了光明。为什么它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它的罪过。不过三松经过这样的一个剃头的经历，让他在痛苦当中对自己所作所为有了一份反省。17世纪的英国文豪约翰·米尔顿，也就是《失乐园与福乐园》的作者，他写过一篇歌剧叫《历世三松》，其中呢写到三松监狱里边拉磨的时候，他思考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他悲叹自己的光景，身陷敌邦，眼不能见。当他一步一步思索自己过去的生命故事的时候，他开始向天主有了一份忏悔。正是因为在痛苦当中这样的一份思索，所以才有了《民长记》16章28到30节的这样的一段记载。三松呼求上主说，吾主上主，求你眷念我，天主，求你再赐我力量，只要这一次，以报培雷舍特人剜我双眼的仇。三松就抱住正中支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然后三松说，让我的性命与培雷舍特人同归于尽。于是他奋力屈身，大殿随之倒塌，压在酋长和里面所有的民众身上。这样他在临死时所杀死的人比医生所杀死的还多。这是在《民长记》16章28到30节里边所给我们记述的。这样的一段其实再一次告诉了我们，经历了惨痛失败之后，三松醒悟过来了，他愿意付出生命来完成天主赐给他的使命。他的祈祷是真诚悔改之后的呼号，是充满信心的祈祷。因此希伯来人书11章将他与其他信心的伟人并列，这也就是他在天主眼中最后的一个地位。这也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三松仍然被列入信心的行列？三松我们究竟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不单单看到三松的软弱， 我们也要看到三松最后的悔改，这也是我们大家需要效法他的地方。他信赖天主，在悔罪中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悔改。所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不单单从三松身上学得警惕，我们也从三松身上学得悔改的精神，让我们大家在四旬期之内也不断地反省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哪一些地方我们容易跌倒。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恩赐又是什么，因为恩赐也是魔鬼攻打我们的地方，恩赐往往让我们迷失自己。同样呢，也让我们以一颗悔改之心走上救恩的道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圣经人物这样的一个节目，让你有所收获的话，也欢迎你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借此获得灵性生命的益处。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